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这里也算是怎么讲，说个过年好吧，啊，算中国的新历农历年也刚刚才过几天。我们今年主要的重点，我们要借着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整本圣经，其实神借着整本圣经要向我们人类启示的，用一个字叫做奥秘。神要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神的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呢？奥秘不是秘密，不是 secret， 不是秘密。奥秘在英文里面叫做 mystery。这个奥秘的意思，简单的说，它就像好像一个舞台剧，当这个幕的帘子拉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你不知道这个舞台后面摆了什么东西，它要演一个什么剧。所以当到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它的奥秘的时候，那就是把这个帘子慢慢慢慢的拉开，我们做观众的，我们马上看到那个幕后，那个台上摆设了什么东西，然后再借着一些演员在这上面来行动，来说明，就让我们明白了，哦，原来神要告诉我们，这个舞台剧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圣经，整本圣经来讲，它就是要向我们启示神的奥秘。那么神的奥秘在圣经里面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叫做基督的奥秘，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基督的奥秘。另外一个大的奥秘叫做教会的奥秘。圣经里面就是这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讲到真理，神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存在的目的，神造我们是要活出怎么样的样子。另外一个叫做教会的奥秘，那是讲到实行方面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神给我们了一个家庭，一个集合体，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能够更好的彼此劝勉，活出神的心意。所以简单的来讲，基督的奥秘跟教会的奥秘，这就是整本圣经里面要向我们启示的，借着神的仆人们要向我们解释、说明，而且应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你们已经注意到，在这个讲台上面，尤其是这几年来，我讲到的方式是按照圣经一句一句的，尽可能的一卷一卷的来讲。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我为什么不用一个题目，常常就换一个题目？当然用题目也有它的用意，但是我更深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有系统的，必须经过解释默想，而且最主要的它的用意是，我要借着神的话来约束我的思想，我不要用我自己想要讲什么，我讲了然后我用圣经来支持我的想法。这个是一个不知不觉一个讲道的人很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我用神的话来支持我的想法。但是更严谨的是说，神的话到底要讲什么，我按照神的话的次序来解释，我是浮在神的话语的流里头，然后我来 尽量的用圣经解释圣经，然后让弟兄姊妹们明白，哦，这个真的是神讲的，不是那个讲员想高兴讲什么他讲什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讲员必须要把他的体验，就是我在生活中，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应验，有什么样的印证，有什么样的应用，我们能够把它活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抓住这个重点，我相信大家就能够更能够知道讲台上你能够更，英文里面讲说 appreciate， 就是说你能够更懂得更欣赏这个神的话语的讲台，它的神圣性，它的造就性，而且它的应用性，能够在我们的身上都活出来。那么我们已经讲了第一次，上次我们讲了五节圣经，那讲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道太初有道，他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上次我们讲了解释这个道是什么，我们说这个道是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在到底这个道是讲的一个道理呢还是什么。这个翻译圣经的人，他就应用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他知道这句话翻不出来，在英文里面只有说 words， 就是这个话语，好像他只能够，你说太初有一个 truth， 好像人家那又不是完全的那个字的意思。圣经原来的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开始，在时间没有时间以前，太初就是在没有物质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了一个话。那这什么意思呢？话语是一个发表，是一个发表，当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借着说话能够更直接的表达我们的意念。所以圣经里的翻译就是说，在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了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发表。这个发表是什么呢？他说原来是一个人格化的，就是神的，他这里说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等于是神，他发表出来的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上次我们用了一些经文让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道他是一开始在，他就是跟神一起创造的时候，神在还没有物质界的时候他就永存了，他跟神一起做工。而可是这个道，这个发表竟然成了一个人的样式。在第十节里面那里第十节说，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道发表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上次也讲到，以中国人的思想家哲学家来讲，不论是老子是庄子或是孔子，他们都是今天举世公认的这些思想家，他们都可以得世界级的，他们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对人类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大思想家里面，当他们要来解释这个道的时候，他们也讲不清楚，他们也承认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来，讲不清楚。所以更稀奇的是，这么多年经过了人类的历史以后发展，结果到了耶稣降生的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渔夫，他是打鱼的人，他是没有学问的人，圣经里面甚至他说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老百姓他写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竟然一语道破的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非常稀奇了，这个约翰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学问的人，可是他竟然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告诉我们什么是道。道是个人，是个人格化，是历史上的人物，他来到我们中间，从他身上来发表出神的真理和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按照今天继续按照约翰受圣灵感动给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继续从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个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今天的重点，上次已经讲了前面五节，也讲了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要从第十四节开始讲到十八节。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注意，我把第十五节刮号了出来，因为好像他打岔了出去。他这里说有个约翰为他做见证，这个约翰不是这个作者写福音书约翰福音的约翰，这个约翰讲的是耶稣的肉身的表哥，叫做施洗约翰，他是做耶稣传道的先锋，他来为耶稣做见证，在旷野里面一直宣告这个要来的就是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这一节第十五节我们今天暂时不讲，我们下面的两次会来看这个施洗约翰怎么样来做耶稣的见证人。那么我今天要看的是从第十四节十六节到十八节，那么这一段话里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刚刚这一段话里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道怎么样来跟我们启示它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先来想，人跟神中间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神是看不见的，非常遥远的，我们人触摸不到的。可是人呢，是活在地上的，人跟神中间本来就有一个，我们不管在我们的本质上，在我们的感应的距离上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无限的距离。所以当人想要来认识神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的。人要来寻求神的时候，不管是历史上在各种部落里头，各种种族中间，人要来追寻神，人只能够揣摩，甚至人拜的神都说，我拜的神是我不知道的，我不认识的神，我给他一个名字。人里面有一个渴望要寻找一个他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甚至各种部落，你会发现不管在非洲，不管在美洲，不管在亚洲，共同的人要找一个人生的目的，人哪里来的，人往哪里去，那么就会找一个神来拜，把这个无限到人看不见的神要想要来敬拜他。可是我们就看到人他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刚刚我们读的那经文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么如果人要找神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要抓这个空气中你见不到的无线电波，你没有办法抓到，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空气中里面有许多的电流，有许多的东西，当它要我们要理解到它具体的存在的时候，它必须借一个实体或者借一种设计，你能够把这个无线电波你能够调到，所以我们的收音机就是一个硬体，我们能够把这个空气中空间中那个波我们能够把它抓住。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可是人却要有寻找神的这个渴望。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当然我知道，我们曾经也知道有许多的人，他说人神看不到，所以神就不存在。今天我们如果谦卑一点的来思想这一句话的话，看不到绝对不等于不存在，这一句话我想我们都能够接受。你看不到空气中的电流，看不到这个电，看不到电，可是它存在。你看不到爱，可是爱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有时候反而把我们带了误解了。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看魔术，你眼见那个魔术，一个漂亮的女人怎么搞了一扇一下子变成一只老虎了，你就认为你眼睛看到的是对的。其实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五官所能够触摸到的，并不一定，我不是说它不真实，并不一定是真实。所以你看不到的也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先有这一个概念里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向我们启示呢？人要找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的律法，我们刚刚读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我们刚才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人要找神找不到的时候，神在历史上怎么向人启示呢？他借着摩西的律法，他首先借着摩西的律法。律法是什么？摩西的律法就是在由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里面，他们借着许多的规章，许多的祭祀的条例，人要怎么献祭，人要怎么生活，借着这些规条，人要怎么敬拜，来让以色列人体会到说有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必须活的在他的心意里头来活。那么约翰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一再的引用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明白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摩西的这个历史，这就是一个硬体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他用的是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借着摩西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百姓犯罪怎么样得罪的神，怎么样必须仰望神所设立的救恩，他用一个铜做成的一条蛇的样子举起来，当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要受咒诅受惩罚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你只要仰望那个被挂的铜蛇，你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个一个预表就是借着摩西的律法书历史书，让我们看到人的救恩必须不是靠行为，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行为，你必须靠信心，必须靠仰望。那条铜蛇所代表的就是人类所有的罪恶都集中在一个代表的身上被挂起来。摩西又告诉约翰又记载耶稣在给他那些百姓们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讲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约翰又引用摩西，摩西的律法，摩西曾经在旷野里面让百姓吃了玛纳，这些都是摩西的历史的预表，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降下来那个生命的粮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一直到最后，老约翰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经。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应当信我，因为他指的书上有指着我说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神要向我们启示神的存在，神的本性，他要借着摩西的律法，就是这本圣经里面的旧约，来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但是单单这个不够，这只是一本硬体具体存在的东西，神还有另外一个做法，他要借着耶稣的降世，他来向我们彰显神。这就我刚刚讲到，以前我们的收音机，我们必须有一个硬体，有些这些机械，然后我们来捕捉在空气中的电磁波，把它拿下来，必须有硬体的设备，还有必须有软体的功能，我们能够把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能够抓住。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收音机，可能很多人已经小孩子可能收音机都不太用了，我们今天都在用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这上面有许多的软体，你看到那个哦，有个电话，你知道说那个要可以打电话。你看到这里有个影片可以看电影的，你知道那个可以看电影。可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它后面所传讲的那个信息，所传达的那个东西能够被你接收到呢？这个叫做硬体，对不对？你必须有个硬件，这就相当于摩西的律法，就相当于圣经。告诉你一个硬件，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抓到它？我们说今天用我们用手指这么画，这么画，你画，它画，为什么它里面要听你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些软件，有些程式，这些程式跟这个软体跟硬体配合的时候，你去动它，你要打 A 它就出 A， 你打 A 它出 B 那就错了，对不对？你要画这个东西，它就告诉你到哪里去。所以当一个思想要被你成为一个具体化的时候，它不但有硬体，它借着软体，必须，这是一个人的设计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抓到那个思想原来要我得到什么。神也是一样，让我们看到他用硬体，用摩西的律法来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神的心意。可是他今天要让我们得到那个经意的时候，他借着耶稣的降世来启示神。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弟兄也选用了那个诗歌，神，我们要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耶稣来到世间，我们刚刚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要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字，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字 dwell， 在圣经里面这个住，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支搭帐篷，就是露营啊，你搭一个帐篷的意思，这个叫做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说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说神要在你们家的后院里面要搭个帐篷，要一起露营，在你们家后面露营。你能想象这个关系吗？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遇到说，哦，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都是从台湾来的，我们是从香港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比较亲近。但是我们在进一步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我住在 Fort Lee。 你说哎呀，我也住在 Fort Lee， 那我们就感觉我们是邻居了。 那如果现在你再进一步，你福特地哪里啊？他说我住在福特地的哪一条街？哦，你说我也在那条街，越来越靠近，对不对？越来越靠近。可是今天神要到我们中间来，他不是告诉你我只是住在这个城市，他说我要在你们家后院大院，我要跟你住在一起。刚刚我们唱了歌说耶稣要住在我的里面，耶稣如果真的来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圣洁的神，那个慈爱的神一直不离开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啊，有人说是好事，有人不太相信。我告诉你，当你要去跟一个人住得很近很近很近的时候，有时候你以为是好事，他认为是坏事。哎，我跟你们讲过，我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大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在芝加哥要买一个，要想要买一个房子是上下两层，那么他的那个地方比较便宜，因为开始他跟我女婿要结婚的时候，他们立定心意要住在那个贫民区里头，那个乱区里头，因为他们有个想法，他们要在那个区里头，他们要让人看到一个正常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也很钦佩他们有这个勇气，所以他们要买的那个房子，那个时候刚刚盖，所以价钱不高，十几万他们可以买。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买了楼上二楼，我有一次问他们，我问他们说，哎，你们那个房子怎么样啊？下面卖掉了没有？什么样的邻居？我女儿说下面还空着，卖不出去，因为这个区不好嘛，没有什么人要来买，她说卖不出去。那我就随口讲了一句，我说那卖不出去我们来买好不好，我说我们跟你住在一起啊。结果我女儿马上遮着电话筒，她说我问一下 Toby， 我 Daddy 说他可以不可以来买我们楼下的那个房子。我就听到那一边那个电话很远的地方 No way， 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这么忘恩负义。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或者今天我奉劝我们做父母的，我今天已经学到，我也跟我太太讲，我们去做客人可以 OK， 我们去帮忙可以，可是要住在一个屋顶底下，恐怕我们还得考虑。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吗？当初我岳父岳母要来跟我们住的时候，我就想半年可以，一年可以，可是再下去恐怕我们还是有一点距离比较好，是不是？我太太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先来读书，她没有出来，她跟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外婆住在一起，我可以体会他那一年里面可能蛮辛苦的，对不对？他虽然没有当着我的面讲多辛苦，可是我可以体会，因为他有时候会讲，哎呦，你们家吃饭就是那么小碟小碟小碟啊，我外婆做都是那么小碟，我们家以前吃饭都是大锅大碗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你知道神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到底谁委屈啊？到底谁委屈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来我们中间住的时候，他要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爱。他先借着摩西，借着旧约来启示我们他是怎么样的神。可是他自己要来我们人间，他来人间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他要显示他的恩典，他的真理。这里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如果单单有真理的时候，而不是用恩典的包装，那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就有体会，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去指责别人，要去告诉别人什么地方做错，我们认为我们讲的是真理，确实是真理。可是当你没有预备好用恩典来开路的话，那个真理人家吃不下去，同意吧？
我认识很多很真理很强的人，可是当他们要来指证人的错误，要来帮助人的时候，他说我就像好像一个外科医生，我看到你里面的毒瘤，我要开刀帮你把那个毒瘤拿出来，结果我忘了消毒，我那个刀没有消毒，我没有打麻醉药，我没有经过正常的一步一步的手续，我就拿着刀就把你捅下去了。弟兄姊妹，当神要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小段经文里面，那个恩典出现的字数相当的多。整个四福音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来体会我们的软弱，他的恩典。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当我们人那个时候的人对着麻风病人都是排斥的，因为摩西的律法上面说麻风病人是一种传染病，他们会让人死的，他的肉会一块块烂掉的，因此麻风病人我们必须把他隔离，不要让他传染。这是真理，没有错，讲的是没有错。可是耶稣来的时候，当那些麻风病人要靠近他说，神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医治我们，耶稣过去摸他，这叫做恩典。耶稣摸他说，你洁净了。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跟那些税吏，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外邦的人，那些人看不起的人，他要接近他们，那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这是这一件的看起来是完全不协调的两个东西，竟然能够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协调的活出来。今天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来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体验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我们讲说是爱，是我们的爱。那什么叫真理，我们说是法律，当然法律还不叫真理了，不过我们用暂时用人把它降一级，让我们来体会。你认为法律跟爱能够协调吗？在人世间的法律，你要顾到法律可能就顾不了爱，你要讲爱你可能就顾不了法律。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当然不是我们，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有许多的名人或者有钱的人，他们在结婚以前，他们要跟他们的那个伴侣要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流行他们要什么，先立一个叫做婚前协议。这个协议讲说，万一有一天我们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条件，对不对？我们财产要怎么分，孩子要怎么分等等。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要一起共同生活，他们要结婚了，要互相定下诺言誓言的时候，他们用法律先写下协议，然后有一天万一事情，我们不敢讲，可是我要防你，你也要防我，有一天事情变化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这样处理。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姊妹，那样的誓言，那样的彼此的委身，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看在人间要讲法律跟爱情好像没有办法协调，可是耶稣他来到人世间，他就说神摩西律法里面讲的这么多的标准，你不可偷，不可拿，不可奸淫，不可恨人，你要孝敬父母，这些人都要做到，可是你人做不到怎么办？所以耶稣他来到人间，他说不是你做不到，
可是我来做，你应该领受承受，你做不到应该受的咒诅，我来承受。你们只要来接受我，你们只要活在我里面，让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那么我所受的刑罚，我为着人类的罪，为着你我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些的恩典就成为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老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从来没有人看到神，可是神却借着摩西的律法来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而这个律法的启示不够，他借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让我们看到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而且这个住在我们当中，他要把恩典和真理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人就可以接受，凭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这个爱和律法公理就具体的能够落实。那么最后讲到了，那当这些我们这样接受神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发表，我们可以在这些神的启示里面，我们能够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创造宇宙万物里面，他怎么启示他的存在呢？借着一般的启示，我们看着他所有的创造物，我们看着飞鸟，我们看到花草，我们看到这个四季的变化，看到月亮星辰，我们说神啊，你真伟大，这个叫做一般的启示。但是神有更特殊的启示，这个启示只有在耶稣基督还有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面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到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不讲别的，我除了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外，我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因为这个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在许多聪明的人里面，他认为是愚笨的、愚拙的。他认为为什么要这样羞羞耻耻的？一个你说你来到世界上的君王，竟然以这么被羞辱的情况被钉死，人不能接受，聪明的人不能接受，有权有位的人不能接受。但是只有在这些在人看起来是愚笨的，我们单纯的相信，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真的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一个件事情，就是我是个罪人，我完全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你告诉我你是为了我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只要仰望我的救恩，那么我就背负了你的重担，你的罪就算在我的受的刑罚里面，因着我所受的刑罚你们就得平安，因着我所受的鞭伤你们就得医治。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天人中间的能够握在一起，神从天上向我们伸出他的手来，我们从地上要向他仰望他，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怎么样接在一起呢？这中间就叫做一个信心，一个信心把我们人跟神的救恩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跟人中间要怎么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让我们明白能够接触神，而最后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听我下面要跟弟兄姊妹再提醒的，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开启。我也是再三的借着神的其他神的仆人有机会强调这方面的信息，让我自己要从 不自觉的从这些我以前的观念里面，我能够看更高的，看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说过，圣经是要向我们启示神的奥秘，换句话说，神的奥秘也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所要成就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奥秘、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其实都是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我记得我去年的年底，我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那位讲员他问了两个问题，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归纳，他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人为什么今天地上为什么要有教会？请大家听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基督徒为什么要到教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然后他把这两个问题，他把几个可能的答案都摆出来。人为什么要到教会？我们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第一，举例，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爱。第二，因为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传福音。第三，因为教会可以使我们领受听到神的话语等等，他给了几个。那么你看的每一个都对，好像都对，我们不都是讲这些吗？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建立，我们可以有多服侍人也服侍神等等，你发现每一个答案都对。那么他说你只能选一个，那怎么办？好，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可以为主做见证， OK， 可以装备圣徒，成全圣徒，让我们有机会给出爱心，这是我们到教会的目的。好，那么再问，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答案也是一样，有很多，有两三个重要的，他是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这个是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就是要救我嘛，都是要拯救我这个罪人。还有呢，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为了要赦免我的罪，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对呀，圣经不是这样讲吗？那么还有呢，为了使父神得荣耀，耶稣钉十字架怎么会使父神得荣耀呢？所以当把这几个答案都摆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有点抓不住了。你讲的这些答案都对，但是那位讲员说，我只能要你给我一个答案，只能这两个。到最后，我们在那个讲员的引导之下，我们发现一步一步带，没有错，神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要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是目的吗？这是不是最后的目的？他这样问的时候，我们说哦，不是最后的目的，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起点，对不对？使我们得，那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地上的人在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吗？是的。那我们彼此相爱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吗？我们再想想，不是。那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哦，我们想了，以弗所书里面加拉太书说，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所以教会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身体。那么那这样干嘛？神头跟身体联合在一起干什么？要彰显神的心意，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步步的被他带领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整个圣经，不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原来有一点都被我们疏忽掉的，那就是神所有的心意，他从亚伯拉罕出来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万人都要得救，原来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荣耀神，借着人能够蒙福， 我们荣耀神。因此我们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蒙受这些恩典的时候，那个不是目的，那是一个过程。我们有一步一步的脚垫，我们到最后传扬福音，我们使万民做神的门徒，那也是其中要达到荣耀神的一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圣经上面我们翻举，我读两个地方，我很多的经文，我就读两个地方。比如说以赛亚书43:7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就的。就说我们这些人被创造干什么？我们今天要得救赎，今天早上我去听了那个受浸班的一点第一课的教导。神为什么要恢复我们当初亚当夏娃他们所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要来拯救人？因为我们把神的荣耀亏损了。今天神来拯救我们，要回复，借着耶稣基督来回复我们这些被造物者，宇宙中间所有的被创造者，有一天要一起，所有的活物都要重新有神的荣耀来彰显出来。所以不但是宇宙的万物，我们这些被神创造的人，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来到了地上，他要让我们带我们回到神的荣耀里头。罗马书15:8-9，你们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为刚刚开始就为着犹太人，然后也今天他的目的是为我们这些愿意被洁净的人，来借着犹太人来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认识他，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而能够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神来到人间，当我们明白这一个一个台阶，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传扬福音荣耀神的时候，这件就不再是一个问号，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答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这很简单的几节经文，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来到肉身。我们简单的，我们如果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就用几节经文，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也一直告诉我们，神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他的目的是第一个，当然耶稣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希伯来书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看到这里有的摩西的律法吗？赎罪祭、燔祭是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可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来成全神的心意，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成我们的燔祭。所以道成肉身，耶稣愿意来到世界上，是要成为神的赎罪祭，奉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来到世界上，因此他有了这个肉身，他就可以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而上了十字架，他成为血肉之体。我们再一起来读希伯来书这一段。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拯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就是耶稣要成为肉身，他要跟我们认同，他要跟我们认同，而且他为着我们的罪，当他被钉死又复活的时候，他就 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如果他只是说一句话，说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免了，他没有办法承担站在我们的地位，他一样的软弱。那个十字架的刑罚，他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也就是代替我们成为痛苦。可是我们感谢神，他神叫他复活了，他为我们受死，神让他复活的时候，他破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这是要借着神也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意义。那最主要的真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讲的，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神，能够认识神。而且因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所以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表明出来。所以我简单的就是把这三个他道成肉身，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把它归纳起来，来和着约翰福音的这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把它并在一起看，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来。那么现在既然是这样，那么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什么有意义呢？我们说到，上次我们说到他来到了世界上，这个世界被他创造的，可是这个世界的人不接纳他，不接待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尤其在美国，我们把神赶出法院，把神赶出学校，我们甚至现在你看发现，然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圣诞节啊，很久以前有个字叫做 Christmas， 对不对？前面叫做 Christ， C-H-R-I-S-T， Christmas， Christmas。 可是今天很多人慢慢的说不要叫，不要叫 Christ， 这个 Christ 这个摆在前面不好，我们应该称圣诞节叫做 holiday， holiday season。 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把人不接待他，人要想尽办法把他赶出去，赶出学校，赶出法院，赶出社会，赶出我们的思想。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待他的怎么办呢？这里说他就赐他们权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他就赐他们权柄。你注意这个赐字。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听了刚刚所讲的道理，为什么神要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看不到他，可是他先经过历史上摩西的律法，他借着他来到人间，他在我们人间来同情我们，体会我们的软弱，到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也明白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身上可以重新恢复神造我们的荣耀那个目的。当我有这样的认识，真理上我理智上我人明白了这个以后，我要做什么？我可以打开我的心门，当我愿意接待他，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这里说他就赐他们权柄，赐他们权柄，这不是我们可以得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被他救赎的百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这是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这样的一个赐下来的恩典，我们成为王子，成为公主的身份是十分尊贵的。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感动。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不是用着人的思想，不是借着肉体发生的关系，不是借着我们人想要讨好谁，想要怎么样我就来信耶稣基督，不是。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接纳这个道成肉身的历史上的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在灵界属灵界里面的事情，这是神赐我们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要问，把这个回去好了，空的，我们要问一句话。我知道今天我们中间仍然有慕道的朋友，今天很感谢神，你今天来，可能第一堂你到教会你就听到了这样的信息，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为我的罪，为你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你要怎么反应呢？很清楚的，你如果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接待他到你的心里，他的救恩就临到你我的身上，像我们一样。而我们这一生活着，不再是为着这个世界上这个的忙碌，这个世界上的恩典，今天神给我家庭，神给我事业，神给我工作，都是一个垫脚石，都是一步步的过程。我最终存活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中来做主，让他的救恩临到你身上的，亲爱的朋友啊，你要知道，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听到这样的信息，真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神预定的时刻里头，把这个真理就传讲了给你。求神今天有再有恩典，能够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纳他，他就要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曾经你也受洗过，可是你今天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得救的道理，你今天明白了，以前你是糊里糊涂的，你今天愿意重新打开你的心，向神说，我真是一个罪人，摩西的律法上面所有的规条我做不到，我需要你的恩典，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好不好，我们就一起，你心中的默默的来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神啊，我感谢你，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要来住在我的里面，求你洁净我的内心，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来居住的所在。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这样祷告都是你的恩典，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